好，那接着我们看78页啊，这边是回答，好，回答这个问题啊。那问题前面导师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去说明，就是无我跟慈心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的啊？那最后呢，就是他并不，就菩萨的心哦，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众生或者看到法哦，实际上他是有办法缘到众生在受苦。也是有办法看到这些所谓的，不管是众生所构成众生的法，或者是众生受苦的情境环境啊，但是他不会将这些所缘境认为是实有，也就是他通达了一切法空，通达了众生跟法的无分别啊，所以他依着这样子而升起他的慈悲心哦，所以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大圣慈悲，也就是所谓的同体大悲哦，同体大悲，但是自己跟一切众生，或是自己跟他人都一样，平等啊，同体啊，同样在这个平等法性嘛，所以叫一切法都是平等，在一切法的平等当下，没有这些种种的分别，也就是没有这些所谓众生还有依法的自性。好，这个就是同体大悲无缘的大慈啊。接着就是解释这个问题先从了解空也可以了解无我，这个就是最上的痴啊。所以偈颂这边呢，若知解知于空，彼至了无我，这个菩萨啦，或者是这个有办法了知空的这样的行者、修学者他就一定也可以了知无我，是为最上痴那。我们刚刚所提到他并不是没有看到还是他所看到不将他认为是实有而已好，先看导师怎么解释这个偈颂假设能够通达了空，自然也可以了知无我或者体验到无我的境界因为空跟无我是相通的啦。在声闻的经典上多说无我那大圣呢就用空来做说明那空大概就不是从肯定的面相去说明的就是从否定的面相，所以要说有个句子叫什么遮显嘛，遮止而显示法的真实性，所以空啊或者不啊或是无啊，大概都是用从这个所谓的否定面去呈现这个真实意也就是不要让众生产生执着。然后假设说有一个法让众生能认为。诶，说了这个无我，好像就有个无我法是真的哈。那说了无常，好像有个无常法是真的啦。所以避免这样子，所以在般若经常用这个否定的语词无啊、不啊、否啊、非啊这些来说明就从所谓的遮显遮止的遮啦显示。好，那空，接着看下面的倒数第二行。空有两种，我空、法空，那无我也是如此所以并没有说这两个，就是空跟无我并不是不一样的接着再进一步的说明前面有提到为什么声闻的只是所谓的法缘词为什么他们会对法还有这个所谓的法相的这种概念，或是对这个法相认为是有的呢？在79页，导师这边就要进一步的说明二圣人可以了解无我，但却不一定呢，是一切法空。因为呢，当他们通达了无我，在对众生而言，他们不会认为有实在的这个自体的。好，假设呢，有我呢，就可以断这个所谓的我见我所见得解脱，当下他就可以解脱嘛，所以他不需要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些所构成我的这个法到底。有是没有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声闻的次第如果照阿含经佛教导弟子大概有那时候的环境背景那时候的修行风气很兴盛那其他宗教的大概都有在修禅定但是他们所显现的所了知的这个诸法的实相不一样所以佛用一个无我去诠释他们所认为的我是没有真实性的所以对他们而言当我们可以了知无我，体验到无我，基本上就是圣者。那最终他一定可以解脱证那个涅槃，也就是究竟安乐这个境界。大圣法它是比较从这个 由我构成的依法上去观察，这依法本质上是无自性空的话，那由它所构成的众生当然是空了，所以它是不同的面向哦，去做说明哦。所以在《阿含经》常教导佛弟子先观五蕴的无常，无常怎样？故苦，苦故无我哦。所以它大概是五蕴也好，或者刚刚所提到的蕴住界这样的观察了啊。所以由蕴住界所构成的这个合二的个体没有实在性，对他们而言，大概已经解决了生死，或者已经解决了这个轮回的问题啊。需不需要再进一步去观察这个所谓的五蕴的依法、六界的依法、十二处的依法呢？哈，对他们也或许就不需要啊。但是呢，在大圣呢，反而是重视这个一切法空啊，因为只要了知这些依法的都是空无自性，它所构成的众生当然也是无自性啊。所以大圣是从这个角度了，从他这个。也可以或许说，因为在声闻佛教《阿含经》中是教导观五蕴自身没有个合个体，但是若发展到有说在所谓的部派佛教，就进一步的将这个依法去分析啊，这从自相共相啊，乃至从这个所谓的色法心法欲分析它的特质作用啊，才会引申像说一些有不得啊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这样概念，所以大圣般若经就。直接去反对他嘛，就直接说他们的认为的最小单位，不管是色法的即为心法的刹那，它都非实在的啦。所以从这样子可能也可以从这个面向去说明为什么在声闻佛教那时候没有强调要去再进一步的观察。好，接着下面导师又在还是围绕这个观点，所以在多数的声闻圣者只观察了自身的五蕴六根六界，就是一般所说的蕴处界，没有真实的自我，便可断烦恼了生死。假设那时候他再进一步的观察，或许他一样可以，应该说他应该就可以了知法空，但是因为他已经了觉了知无我，解决了这个最根源的烦恼，就我执嘛，所以呢他已经认为所做一半的了，所以不需要再进一步观察，所以呢他可能就没办法了知所谓法空的境界。那相对于声闻，那大圣的修学者不但要观察自身，也要观察外在的一切法，不但观察自我的身心，也要观察自己跟其他众生的关系，众生跟世界关系，所以发现一切法就我们说人事物这些都是由条件所成，也就因缘和合所成，既然是条件所成，既然是需要有因有缘才形成这种现象，它本质上就是空，所以呢就可以通达一切法空。那通达一切法空，那一样可以通达有法刚所提到声闻学者所观察的五蕴六界六根合二的个体，他也知道这个是无我，所以他可以通达空，自然可以通达无我。这也就记诵上面所说的若解之于空，彼了至无我嘛。好，接着要解释最后一句是为最上慈，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而生的慈悲，也就是所谓的无缘而大慈。菩萨通达了一切法空，看到众生明明是什么都无自性啊，却将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的东西认为是实有，在这边依着认为的实有去造善恶业，或者是依着这个所谓的最根源的烦恼呢，就是无自性执，就是有这样的自性执而去造业，起惑造业嘛，将来就会招果，所以就在三界内生了十十二生，苦恼不已了。佛菩萨就是从这个毕竟空寂中去升起帮助众生离生死苦，所以起这个所谓的悲悯心，就是这边的悲悯心就是所谓的无缘大慈，因为他通达了一切法空而生的慈心慈悲心，要帮助众生救护众生，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最上的慈悲。好，那接着呢导师就说嘛，下面的这个偈颂也就是我们标题十一啦， 这个呢，导师认为这个还是围绕在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啊，再加以解释啊。好，79页的这个寄送。好，今世之于空，未来无有来啊，诸行性如是，业报亦如是啊，这算一句啊。云何而有生？第一义无事啊，亦无有去者入于四地道，说业及业报。业报就是果报啦，就果，我们造业遭受的果啊。那这一句呢，如果我们依着中论啊，依着中论的这个寄送来说，就是什么？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啊，一个是一是以世俗地，二是第一地啊，从第一地上就是佛体验的最究竟真实的境界，但是一般的凡夫初学者没办法体验，所以佛必须要用世俗地，就世间所认我们同样的众生所认为的相对的真实啊，去说明这样的境界啊，就这边一样嘛。实际上所谓的生死轮回，所谓的造业感果，所谓的人，所谓的法，它都没有一个真实性了。但是呢，就是没有真实性，我们不清楚嘛，所以凡夫呢，依了这个所谓的自信子，就会积极想要造就将来的福乐，不管是以后十年或者是下辈子，我们总是会这样子为将来做打算嘛。可是这样的打算都还是在三界内呢，而且这样的打算都是没有真实性，但是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所经验到的大概都是有这样的真实性的，所以这边努力不懈啊，积极追求啊这样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啊，只能说可以将下生或者之后的日子过得比较好，那可以有生活上的品质更好，可以掌握更多的财富权势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有真实性的。可是我们就是依了这样子而去造业嘛，感果啊，那又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就在轮回三界啊。所以因此佛就依的世俗地，我们认为的真实，去说明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的东西呢，也就是人事物呢，都是非真实。那可以体验到非真实，就可以依着这样的所谓的无自性空而修行，得到刚所提到佛的最高境界，第一地、生一地啊。好，那我们再请看80页了。好，这边就先解释第一个，从三世如幻来说明。好，80页解释今世之于空。那今世可以说是现在啦，或者是当下，或者是从这一起生命的开始来说，从我们这一起生命出生到死亡，这个都可以叫做今世啊。好，那今世呢，实际上是相对于过去跟未来去安立的啊，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那就我们的今生的生活经验，我们从小到大去观察啊，众生跟法都是一切和合啊，所以它没有所谓的真实性。如果有这个真实性，我们大概出生的这个样貌啊，到现在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一直在变化嘛，我们会慢慢的长大，乃至现在就朝向于老衰败老死啊。所以从我们生活经验上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众生，还有我们所享受的不管是我们说五欲嘛，色声香味触或者一切法，乃至山河大地这些都是无自性空的。好，这就知今世之于空，依着我们现身的自身的亲身经历，可以知道一切都在无常变化，一切都没办法主宰，所以无常无我啊。那无常无我基本上就是一切皆空了。好，那相对于现在，那未来会怎样呢？那他寄送就解释未来无有来嘛。好像他虽然没有提到过去啦，是他实际上是通三世的观察。未来的还没有发生，所以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未来一定是怎样，所以未来也只是我们可以计划，但它不是真实的存在了。他说依现在的时间上来观察，还是刹那不住嘛，我们说嘛，时间不能说我们说按个暂停键它就暂停了，实际上它没有固定不变。既然是没有固定不变，没有一个决定性，没有一个安定性，就可以知道它是无常变化啊，刹那不住，所以三世也都是如此。那这个就是三世皆空了。 好，假设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前身呢是生在天上享福，那我们就问他天到底是怎样境界，天福是多么的好，因为他已经投身到现在啊，就人的祸嘛，因为我们说问一个人嘛，他已经这个天过去式的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也没办法回答。好，那就问他说，那你未来要去哪里啊？假设他说他想要去极乐世界好好修行，那未来是还没有发生嘛，也还没有升到极乐世界，那到底未来是怎样的情况，或极乐世界是怎样的情况，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回答。那好了，我们再问他是现在身为人，那什么是人，什么是我，这样这个也可以问我们自己啦，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回答出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我，哪个实体才叫做我啦，实际上就是相似相续的在延续，从小一直延续到现在。好，那我们又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刚说的五蕴啊、六根、六界这些，难道眼根就等于我吗？或者色蕴就等于我吗？实际上都没办法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了，实际上就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可以称之为我的个体。好，那以我来观察是如此，那法来观察也会是如此。那这边导师就举例眼根啊，眼根的作用啊，就像我们的眼根啊，它是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所谓的来无所从去无所至的意思就是说，眼睛啊，它也是过去因缘和合产生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辈子有这个眼根的作用或是眼睛啊，但是你说它从什么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来，它实际上没有。那当我们这辈子结束了死亡了，这个是离开这个五蕴身乃至这个色身都坏散了，那这个眼根去哪里，我们也说不出这个所以然。假设它有固定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说嘛，实际上它没有固定。如果从我们现在去观察我们的眼睛呢，它是由这些所谓的眼皮眼珠去构成的。在佛教语词有一个语词叫什么净色根啊，还是福根尘，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语词有没有熟悉啊？像在波尔金讲记嘛，保护我们眼根的，或是保护我们这个器官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器官的，叫做福根尘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就外表看得到的。可是在这个器官里面有更维系的啊，或是认识的这个产生认识作用这个所谓的色法，我们叫所谓的净色根。如果眼根来说就是我们的视神经，类似我们说的视神经了。那这边就有提到，这边从眼根的作用来看，眼根怎么知道它有没有作用，从它可以认识外境来说，我们知道有眼根的作用，所以呢眼根呢是可以认识它的对象，就是色境啊。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华语集，一样是第一册中的变法法性论讲记啊，说一般的认识活动要有根、净、识这三个合合作用，我们才有办法产生对外境的认识。那我们产生认识的路径才分作眼识、耳识乃至意识啊。所以眼根它可以了知的是什么？颜色、形状。眼根它没办法认识，或者眼识它没办法认识声音啊，所以才会分这个路径啊。这个就有提到，佛法里面呢，眼睛是比较维系的啊，叫净色根啊，就是视神经啊。那它所缘的境界就是颜色，这边叫颜色，青黄赤白，形状长短高低啊。如果照这个图。这聚色论也有提到了，在聚色论里面所提到的色境，就是眼根所了知的境界，可以分作两个，一个是显的，一个形的。显色就是一般说的颜色，它有，这是聚色论的文，它有最基本的单位叫青黄赤白，那借由这几个颜色去搭配组合，我们说彩虹有这么多颜色，或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颜色有很多，大概是他认为是有基本的青黄赤白去构成的。所以与显就是其他的颜色，就是由这个四色的比例上，它的分就它所包含的这个比例不一样而 产生的不同颜色。那形状它就分作，可以广来说有二十啊，那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八啦，八个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这个长短方圆高低啊，高下正不正啊。那下面这个呢就是加起来啊，就是总共可以说有二十个了啊。这个但是眼睛可以认识的对象啊，认识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说怎么知道有见的这个功能，就看见这个见的功能呢，除了眼根没有坏之外，还有它的所缘境，就是我们要去了知嘛。所以八十页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就像有一些生物呢，它是生活在黑暗当中，久而久之它的眼根啊，这个看的作用就消失了啊。所以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光亮的地方，明亮的地方，它自然一样可以没办法看到啊，就等于说是瞎子。所以可以看见的这个作用呢，它并不是固定不变。假设固定不变的话，哦，那看不到的人他一样可以看得到了啊。那除了这个眼根没有坏，还要有所缘境。那我们看81页啊，简单说就是要有所谓的种种条件，才有形成我们看到外境的啊这个认识过程。好，在81页的第二行。当我们说可以看得见，或是见的作用在产生的时候，是眼根就可以看到外境啊，产生认识的。但是如果我们当下是眼睛闭起来，或者是没有光线，那这时候见的作用也不会产生。所以见这个作用本身不是固定不变，所以这边就讲说法本身也是无自性空。所谓无自性空并不是没有，而是说它需要其他条件而产生啊，才可以合产生作用的啊。但除了光线之外，我们也可以说距离啊，如果太远的话我们也看不到，太近呢，很像这么近哦，在我们眼前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没有办法产生认识。那除了距离的远近之外，还有中间有没有阻隔，像我们这边大概我们就看不到外面的，这种在房子里面看不到外面啊。那除了这个距离中间有没有隔之外啊，光线的明暗啊，那另外的就是什么，光线本身是直线的啊，就近代科学家研究我们的光线大概直线的，没有曲线，不会弯曲啦。所以当有一些弯曲的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只能看光线照射的地方大概直线啊。啊，种种的说明都是来说明看见这个作用它本身不是固定不变。如果固定不变的话，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得见。但是如果我们刚所提到的第一个眼睛好，假设没有坏，那如果没有光线，我们太暗我们看不见，距离太远看不见，没有境界，没有这个所缘境，我们看不见，或者是我们的所缘境不是色境，我们也没办法产生认识。所以种种来说明看见这个作用它是因缘和合，既然是因缘和合条件所成，本身就是空，就是无自性啊。好，这个就是所说明的我，就是众生法都是无自性空啊。好，那接着再解释所谓的诸行性如是啊。好，业报亦如是啊。接着在81页这边啊。诸行呢，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身心的一切活动，就是身与意的一切活动了啊。那如果这个活动这个行为有包含了善恶业的性质啊，善恶的性质，或者是牵涉到道德非道德，我们就称为这样的行为是业啊。但是这样的行为或是业本身也是空的啊，它没有实际的活动了啊。假设有实际活动，大概我们做这样的行为啊，他感果之后还会再感果了，实际上他都是没有自信的了。好，在57页我们这边有提到啊，下面这边有一个诸行空嘛，就是这个概念哦，这行在57页倒数第二行，诸行空像注脚116，诸行空啊是恒常不变一法空啊，导师说诸行空就是无我无我所，那也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呢。好， 那我们翻回到81页齁。好，既然到这个业因啊，将来会感果嘛，所以造善得乐果，造恶得苦果，善恶业还有它的果报都是如此。既然这个因是无自性，如幻如化，那果报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你感果之后，成熟之后，感了之后，它就没有了啦，不然这个果一直存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种情况了，我们造善这个乐果一直想乐果，想完乐果还有嘛，因为它不需要条件，它自然可以成就啊，那是很好啦。那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造恶业会一直受苦，那你希望这样子吗？大概我们这个避苦求乐哈，这种一般的人的心态大概不希望啦。所以因就是业因，好，这个业是无自性，那果当然是无自性哦。好，那无自性不是没有哦，这再次的说明哦。好，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因果业报都是如幻如化无自性呢？因为前面有提到哦，就有问到慈悲跟空有没有可能平等相应，而且是并存不悖啊，就是不相妨碍。就是我们从78页到79页就是要说明这个嘛。那他的回答中已经说，不要将众生看作实有，也不要将众生所具有的法看作实有，也就是菩萨他是通达一切法空，虽然缘到众生苦，他不将众生还有他所受的苦看为是实有，他那时候而生起，因为众生不知道嘛，所以菩萨还是要去帮助众生嘛，所以他才生起这样的悲悯心，所以菩萨是有可能慈悲跟空是同时生起来哦。好，所以这边再次的提到这个所谓的诸行性如是，业报亦如是啊。好，这边接着又提到啊，所以精神物质的活动我们称为行，就是身语的活动是行。那诸行是刹那在变化了啊，所以诸行的本质上就是空无自性。那众生呢，当然也是空无自性啊。空是没有实有性，但不否定有这些种种的影响，这些种种的现象。所以呢，众生人是众生，好，他只要是造业呢，还是会受苦；造善呢，还是会在天上享福了。所以呢，凡是能了解诸行空，便可以了解众生空。那了解众生空，也可以了解诸行空。这就是解释诸行性如是，业报亦如是，就如同前面菩萨是观到一切法空，所以他可以缘众生苦，但是不将执为实有，另外又升起救度众生的心，所以空跟慈悲是可以升起，就如同这边诸行空，众生也可以知道是空，那众生空，诸行也就是空了呢。好，接着是解释下面这一句，云何而有生？第一亦无事啊，亦无有去者，入于四地道啊，说业及业报。所以去者，实际上就是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这个造业轮回的这个个体啊，就是没有一个实在性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句话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就像《中论记诵》所说的啊，诸佛一地二一二地为众生说法。一呢是一的世俗地，二呢是一第一地，在第一地上，就是这个圣者的境界上，它是超越了种种的分别说明。另外一个是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悉论嘛，就是我们刚之前有提到的啊，这个应该是在87页啦，就在这个境界实际上是超越种种的分别说明，那也超越种种的细论。那方便将出毕竟空，原土同生啊，就等于说落入于世俗地呢，还是要去分别说明，不然众生还是不知道，还是没办法依这样子方法法门修行得解脱了啊。在初期佛教重视的是无明啊，但是在大圣所讲的无明，就是什么自性值啊。我们之前可能也有提过，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嘛，那个杂案经说的无明啊，就是无知啊，那无知的内容很多，我们假设不会开车啊，不会煮饭啊，乃至我们不会做这个电脑，这些我们不 他虽然是无明，就是不知道嘛，但是他不会造成我们轮回生死。在《暗经》所说的不知道的内容，主要是不知所谓的善恶因果，不知前生过去，不知四谛，好，这个会造成我们轮回生死。那《般若经》是怎么说无明呢？诸法诸法是无所有啊，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所以等于说，我们不知道诸法无自性的道理，也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自性的执，自性的执着，这个就会是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了啊。这是在《般若经》所提到的，诸法如所有啊，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啊，在《般若经》上面所提到的。好，这个就是接着会看到为什么大圣一直强调一切法空啊。那声闻大概会讲所谓的我执，就是比较站在所谓的有没有我去，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个体在造善修行乃至轮回啊。但是大圣是从这个构成合二个体的这个我，或者独自个体的这个我的一一法上去观察，都没有这样的一一法，所以它一一法空。那当然这个构成的这个众生呢也是空。好，这边先从偈颂上面啊，那延续上一个偈颂而说明啊，看导师在81页的解释啊，就诸行跟众生啊，诸行就是众生而有的生与的活动，也可以把它归类在法呢，一切法啊。既然诸行跟众生都是本性空，那为什么还有这个眼等根的作用？好，第一义无事啊，义无有趣者，这是说明众生跟诸行本性是空，但是呢眼等作用眼根等作用也是空了，这是站在第一就是生义地的立场，我们坐在这个生义地的立场或者第一的立场上，所有的说明分别都是要去超越，就是不能有的，所以是从第一的立场来说明，没有实在的众生，没有实在的诸行，也没有实在的眼等根的作用，也就是一切都是空啊。那一切都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那请大家注意，这个在很多经啊，就是有这样的描述啊。像我们说心经啊，心经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些实际上是从这个超越的境界，所以在圣义地上面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乃至不增不减，这边实际上就超越了生灭，就是不能说生啊，或者是生灭。但是如果在世俗地上的描述的时候，这所谓的不生不灭是说明没有实在的生，既然没有实在的生，或者是没有自性的生，它也没有自性的灭，它就是因缘和合的生灭而已啊。所以在世俗地还有圣义地啊，虽然是同样这个语词，就如同这边所提到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一样啊。好，所以要接着要入所谓的世俗地上，所以站在世俗地上面讨论到空跟它的讨论它业跟它的果报，就是业报啊，它就是缘起的如幻有，或者条件而形成的有啊。所以这两句，第一义无事，义无有趣者啊，就没有一个轮回的个体入于世俗地，入于世地道。说业即业报，就是我们前面刚提到的生义毕竟空，缘起世俗有。好，先引这个阿含经的第一义空经，就是注脚的163，杂含经的335经。我们先看一下这部经是蛮有趣的。那导师在空之探究也有提到，这第一章阿含的空在阿含的空啊，跟说一切有不愁传送的杂含经有密切的关系啊。说一切有不嘛，所以那是三世十有法底很准，但是他所传的阿含经有包含这种空的思想的这个描述啊。这边所看到像瓜甫一啊，什么叫云何为第一义空经啊？朱比丘，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这个就是在80页啊，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眼根嘛啊， 眼根是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啊，就可以看到，又比对下来就知道，导师上他的说明都是有根据经或论的解释啊。那眼不实而生，就是虽然它不是实在，但是还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嘛。那生以灭尽，就生起了它朝向于灭亡，就像我们人一样，从出生，什么人哦？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我们常说嘛，这个不知道是无常还是死亡，谁先哪一个先到，但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有一个确定的就是只要是人，只要是有情出生的是怎样朝向于死亡。东西啊，从有为法来说形成的就朝向于灭，所以我们人来说就是生老病死，从环境像地球来说就是什么成住坏空啊，有为法都是如此啊。所以这边眼根一样嘛，不时而生，生以灭尽，终究于灭亡的，有业报而无作者。所以这边就提到有这些行为，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实体在做，此因灭以一因相续，这一期生命结束了，过去所造的因缘又成熟了，我们又投身到下一期生命，或是下一期生命就开始了。除了数数法，在这个所谓的数数法就是我们熟悉的下一行，持有故彼有持，持起故彼起，所以无名缘行，就是以无名为缘而有行，行为缘有事嘛，乃至存到古聚集，那又持无故彼无，持灭故彼灭，这个叫做第一空法经。虽然叫做第一空，但是呢他的法是有的啦，所以等于就是我无法有的思想啦。没有的是什么？有业报无作者嘛，所以没有一个我独存的个体，但是他的行为呢是有的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当然这一部经啊，如果是站在说些有部的立场，就是 我无法有嘛，就法是有的，我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依着大圣的角度诠释的话，他实际上也可以通达这个我法皆空的思想。好，这个在导师的书上或者空智探究那边也有提到了。好，那导师这边就是依着这个所谓的第一空经来解释哦。我们看回来81页了倒数第二行。导师的解释呢，业是不来不去，无作无作者。所以导师这边呢就站在大圣的解释如果他如果是依的第一空经，就很明显是什么有业报无作者，但是导师这边解释什么有业嘛，业是无来无去啊，所以业也是无自性，无作无作者，那作者也是无自性。这边从第一地来说没有所谓的作者乃至作业，那从世俗地来说就有业跟果报啊。这便是所谓的十二缘起法，就是我们说的业感缘起啊。我们前面有提到业感缘起啊。好，接着看82页，接着看第一行哦，就导师说，不要以为呢世俗地跟第一地，也就是圣义地是截然不同哦。所以有的会认为，在第一地上我空法也空，在世俗地上则是我有法也有哦，这是一般的以为，因为刚有这样的说明哦。但实际上这两个并不是两件事啊。就算世俗地上说有业有我的话，当然是这样的业跟作者也是我，它也是无自性空的啦。虽然是有，但是有是缘起有，世俗有，它不是真实的啦。好，接着导师还是依的这样子来说明，依的二地来诠释这样的道理。那什么是世俗地呢？就是我们同样的生物，我们有共同的认识，所以每个人就同样的众生来说，同样是人来说，我们的构造还有心理的认识不会差太多了。所以我们认为是红色，大概我们所看的都是红色，不会把红色认为是绿色或其他颜色。那如果把红色当作绿色，大概就是有所谓的眼根有问题，就色盲了。所以这个叫做世俗的真实，叫世俗地。那在部派佛教也叫众同分，就是我们同样的这个众生，同类的众生啊，所 感受到的、所体验到、所经验到的差不多是相近啊，叫众同分啊。在居舍论有一个语词叫众同分，或者其他论点也用这个语词啊。就从这边所说的啊，同样是人所看到的颜色差不多相近。那在第一谛呢，就是将世俗谛所认识、所了知的真实，去进一步的去了知、去追求。所以从第一谛来说，世间上所认为的真实，所认识的真实性，他们没有真实，所以叫不可得。好，在《般若经》呢，也有佛跟须菩提在讨论，讨论的范畴包含了众生、六道轮回、声闻的圣者、初二三四果，乃至佛跟菩萨都是不可得，这是从圣义谛的境界上说明，甚至呢人佛的圆满觉悟也是不可得。就圣义谛来说，这些都是不可得。那就世俗谛来说呢，这个呢还是所谓的因缘的如幻假有，否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好，由此可知呢，在第一谛一切不能安立，就是不能说是有什么啦，就等于说要超越了种种的相对，人所的相对，还有大小的分别，这些就是要超越相对分别。但是在世俗谛上就可以安立，那安立这些所谓的法，这边分别这些说明，实际上是帮助众生了知究竟的真实，就是一切法空。所以呢，不要将这个世俗谛所安立的一切的说明、一切的法认为都是实有的，这就是错误了。感觉上有这个圣义谛跟世俗谛这样的分别，实际上这是大圣法松世俗来说，就是缘起有，也可以说是如幻如化。那圣义谛呢，就是要超越，所以它是觉诸细论啊。圣义呢，毕竟空，世俗是缘起有。好，这边就来比喻所谓的世俗的缘起有。第一个是从阳焰啊，那阳焰呢，就像在注脚六一六五了哈。那我们看导师解释就可以啊，在82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我们在远处啊看到认为它是一滩水，但是我们走近看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大概是由这个光的折射的关系啦啊。那除了在沙漠或者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啊，借由光的折射、空气的这个水蒸气的这个改变了，我们发现所谓有所谓的前方有一滩水，那海上也有出现所谓的海市蜃楼嘛，这个大概都是来说明是如幻的呈现，所以它没有真实的啦。接着在83页导师用举这个笔嘛，将笔或是筷子放在这个水杯当中，发现这个笔或是筷子呢就弯曲嘛，这个实际上就是光的折射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可能在之前这算什么物理嘛，就以前上课以前那个国中吧，国中高中都会讲到的。这个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现象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啊，所以可以知道了，我们所认识的世间的现象或者是世间的真实都是如幻的存在啊，所以如幻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其他条件所造成，既然需要其他条件所造成的现象本质上是空啊，那本质上空并不是没有这些现象啊，就如同我们刚说的将笔放入水杯里面，感觉让笔就折成两截，可是你又把笔拿出来又好完好如初，筷子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就是无自性，但是并不是没有了。好，接着再看83页在西大写西这小节。所以般若经呢，在圣义谛上面来说不但是刚所提到的众生、六道轮回、佛菩萨都是如幻如化啊，就算是涅槃也是如幻如化，甚至有什么比涅槃还要殊胜的，他也说是如幻如化，实际上就是让众生要离执着，去直接体验这个诸法的真实，就一切法空。 那导师有个语词叫什么？破恶不着意啊，破恶，恶就是分别。当我们超越了分别，不要认为有个实在性。所以当我们体验的一切法空，如果你对这个法空还有实在感的话，或是真实性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超越。所以在般若经讲记有什么我空法空，还有一个什么空空啦，就是你要对这个空也要去执着。你看这个在注脚166倒数第三行好了，尔时诸天子问须菩提嘛，如说佛道，这边的道就是佛菩提哦，请大家注意，这个道有时候是道路，有时候是这个菩提的觉悟，这个 body 这个词，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在93页，这个道就是菩提的意义，所以这边一样啊，注脚166的倒数第三行，那前面就是刚导师所提到的佛菩萨六道轮回，就是如幻如化了啊。好，倒数第三行，如说佛道如幻如梦，如说涅槃亦如幻如梦。那须菩提就跟诸天子说，好，我说佛道是如幻如梦，就是如幻如化了，那也说涅槃亦如幻如化。好，接着当有法胜于涅槃者，就是导师在本文上面说的，如果有任何东西即使是超越涅槃，就是这里我亦复说，亦说复，亦复如幻如梦。所以呢，幻梦跟涅槃是无二无别，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圣义地上都是要超越的。好，这边就提到了，佛是一二地说法，世俗地上我们也可以说有这些现象，有可以看到众生在造业，在受苦，但是在圣义地上这些都是要超越的。好，所以这个记诵才会提到云何有而有生，第一无实，在第一实际上没有真实的存在，也没有一个轮回的个体，但是入于世俗地上才会说有众生在造恶，有众生现在在受苦或者受乐的果报。好，接着我们来看83页的瓜佛山，这边这边就是将前面啊，包含了这个若知解于空，彼治了无我，是为最上词，算是导师认为是把它解了。看导师的说明，好，这里主要是说明空跟慈悲还有般若的不二，不二就是无二无别。那一般我们听人说二谛无碍，实际上这是说明这个所谓的世俗谛跟圣义谛他们彼此是相通或者是不矛盾的。那菩萨呢，是以智慧观照一切众生不可得，所以他是观到空嘛，那同时又可以看到众生在那里受乐或受苦，所以导师用两个词，那个这个就是对应前面说的这个慈悲啊，慈悲苦嘛，我们才会有升起悲心拔苦，受乐我们才会想给他得就近的安乐，就世间的安乐大概就是还是有为的啦，还是在变化。所以阿含经常说诸受皆是苦，就算现在是快乐的感受，可是还是在变化。所以简单的说，就菩萨而言，他是可以有办法一边观到众生不可得空，一边又看到众生在受苦受乐，所以他的心境是同时可以看得到。好，导师就举比喻了，当然这样的比喻啊，跟菩萨实际上同时升起的境界会不会是一样啊？这个当然是这个比喻比较容易懂了，那菩萨的境界当然要到那个境界会比较容易了知，这个比喻就像我们看到月亮啊，感觉上它跑很快，可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是因为云啊，云太快才产生，月亮跑得很快，实际上月亮，并不是我们所认识到这么快的，在跑，导师的书上有一个语词叫什么云死月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了，那我举的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导师在解释菩萨第五谛叫蓝胜谛，为什么叫蓝胜呢，就是在这个境界是要非常艰难才有办法达到， 那达到怎样的境界？初地证到这个法性空，就灭尽一切的细轮相，就是我们这边说的菩萨意志用智慧观照众生不可得，或观到一切法空的时候，它是没有相的啦，就是没有这些分别，它是超越种种分别。所以在论啊，或者是古德解释啊，般若波罗蜜能灭诸细论啊烦恼，将至毕竟空中。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啊，87页，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所以初地菩萨体验甚深境界，或者缘取一切法空的当下，是没有一切相，也可以说它是无相，是空的啊。好，当等到从这个证到这个真定而起，就从这个甚深的境界又出来的时候，有相又来了，或者是无分别后的智，这个我们大概前面有提到。所以又说方便将出毕竟空，尽佛世界成就众生。那一样是87页的后句嘛，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所以菩萨离开这样的甚深境界，他还没有成就佛，所以他必须再努力修学。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断了初众烦恼，所剩的事情就是唯有庄严佛土，还有成就众生。好，虽然那时候可以了知如幻如化，就是初地菩萨从这个圣人境界出来之后，他当然所缘到的还是看到古德不是说嘛，有这样描述这个修行的次第，一开始是什么见山是山，第二个什么见山不是山，第三个什么见山是山。虽然好像描述是一样，但是他的体验不一样。所以这边一样啊，当这个初地菩萨体验圣人境界再出来这样的境界，他看到的山河大地他还是可以看得到，但是他可以借由他的这种会真实智慧的抉择力了知所看到的经验是什么如幻如化。所以导师这边用一个以叫什么一圣解力，可以知道所知境上是有实有性，但是他没有一个真实性。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般若现证空性，就是初地菩萨入了这个甚深境界出来之后，依着性空慧的余力可以了知所看到的生活经验，或是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什么无性如幻。这边就提到嘛，一样是云死月运这个譬喻，就是进一步的去观察，实际上并不是月亮跑得很快，而是云因为风吹就跑得很快了，感觉上好，这边是在讲五地菩萨所以初地菩萨的描述就是当升起无漏智缘诸法实相，当下是没办法缘取这个众生相，所以他必须要去离开这个境界嘛。但是在第五地的菩萨的时候，他是可以呢看到这个所谓的性空离切相，又可以通达法相。这边的法相呢，就是我们可以说的一切法了，包含的众生相，或是我们所经验到的山河大地，这些都是。所以他观到法相的时候，又离了这个空相，所以这时候呢，一开始就出五地以前的菩萨是空有不变，就是他空跟有不能同时生。观空相，就是般若生缘空相。那方便智是缘这个众生苦嘛，是有相，所以他没办法同时。那就慢慢的修学要般若力很强大才有办法在现见一切法相的时候，又离开这种种的细论分别，离开这种实有相，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双照，就是空有并观。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无自性，但是幻有，所以一切法所缘到的是无自性，它是幻有，但是幻有它本质上就是无自性。所以在五地才有办法真的同时达到这个境界，这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菩萨有办法观到众生皆不可得空，又有办法观到众生在受苦。所以至少啦，如果是依着成佛之道，或是后期的经的说明大概就是五地菩萨，所以这个叫难胜地，很难很难。好，最后看小节这边 这就是菩萨二谛无碍，就是可以同时产生两种认识，观不可得空相，那又可以观到众生在受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请合掌。